早，大家好。昨天我们小组有春晚，大家都很愉快，都也很喜乐。那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住在巴提摩的民权律师，他在纽约上班，他礼拜五下班以后还要搭 Amtrak 火车回巴提摩，就看到一节车厢，他就找个位置坐下来，太累了，工作了五天，礼拜五要回家了。他坐下没多久，有个车长，年轻的车长，列车长跟他讲说，你不能坐这里，你要挪到别的车厢。他说这是 general sitting， 每个人都可以坐的地方，你为什么叫我挪开？这个民权律师，女律师是黑人，这个列车长是白人。你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礼拜叫做 Martin Luther King 的 weekend，马丁路德金恩的纪念，生日纪念，所以明天放假，家里有小孩就说明天放假，全国都为这件事情来放假。那马丁路德金当初这事情在美国争取平等自由民权的时候，是在1955年，有一个女黑人妇女在阿拉巴马蒙哥马利 Montgomery，他下班42岁，下班累得半死，坐上巴士。他坐巴士坐上去，过不久，车长跟他讲：“你不能坐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要让给一个刚上车的白人男士。”他说：“不行，我要坐这里。”他说：“你不能坐这里。”所以他事情闹出来，叫警察来，把手铐起来，带到警察局去。为这个事情，所有的黑人就站起来。1956年开始，到我来美国的时候，1970年，那时候我多多少少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我是1970年来，我跟比我早一些时候来的留学生谈，他说我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到洛杉矶，我开始坐灰谷巴士，然后灰谷巴士一开，在南部这个地方开到一个休息的地方，车子停下来，有个厕所，司机说你们可以下车上厕所，还下车，他不晓得要上哪个厕所，因为这厕所有两边，一个是有色人卡的，一个是白人，他说我是中国人，我要上哪一边？这很大一个问题，你们大概很多人都没经历到这个事情，但是我想我们中间大概1960几年，我们的玛丽莎姐妹应该来美国留学了，还有我不知道那个丽丝姐妹是不是你住在阿拉巴马？那个时候有很大的问题。那我在想说，我们美国这个社会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这个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特别是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我从小在台湾的家庭长大，在台湾的长老教会长大，我的祷告用台语，我读圣经用台语，我唱诗歌用台语，我来到美国才开始，因为没有教会的，我们有小的查经班，大家都讲国语，就开始慢慢用国语读经，开始用国语祷告，然后我现在用台语不行了，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跟讲国语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有个交通。在1980年，我搬来西雅图，然后我妈妈也在这边，我岳父母他们有来，就有一天我们住的地方出去走，就碰到一对老夫妇， 不太老，那时候其实不太老，比我现在还年轻，就交谈起来，他知道他们从国内来的基督徒，就是陈英的外祖父外祖母。这是我第一次碰到大陆的同胞，我们从小就知道大陆同胞，大陆同胞在苦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苦难中，我们要解救大陆的同胞，大陆的同胞就在我们旁边。这对我来讲一个很大一个冲击，我如何来跟这些不同的人的接触呢？来互相彼此怎么交往呢？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昨天我们在这边大家喜乐唱歌，我们成为一家人。有人说我是台湾来的，有些人是我广东香港来，有广东来的，北京来的。所以我们虽然从不同的背景来到这教会里面，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你还要不要分彼此呢？要不要？不要，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好，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主题叫做圣灵与我们定义。圣灵与我们定义。好，你如果不太晓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英文 For it seemed good to the Holy Spirit and to us。 你说还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继续分享。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大家一起念28节到29节。你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你又不想打开圣经，或者圣经字太小看不清楚，你可以看 screen， 但是这是圣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金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金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感谢你保守带领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在这个你要我们所安息的日子，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我们知道主你高高在天，你坐在天上的宝座，你要看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先恳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抹去我们一切过犯，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洗净这一切，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恩典。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时间，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用你的灵来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每个人来到你面前，不管我们在生活上有什么难处，就我们生命上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是吧，我们都恳求你赐恩典给我们，用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安慰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放胆不惧怕。特别是在我们结束一个年，要迎向一个新的一年，让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施恩保守一路带领我们，让我们因着你有盼望。保守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求的，阿们。好，我们刚刚念了使徒行传十五章28到29节，接着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多甚欢喜。第十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多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上帝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好，一个问题，我们刚念完了，这里有个问题，基督徒需不需要受割礼？我们是中国人，当然很多我们小孩说我是美国人，但是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在犹太人的眼中，你们是外邦人。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受割礼，因为他们祖宗流传下来传统要受割礼，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受割礼。现在你们外邦人，你们因信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你们也要受割礼，对不对？需不需要？要人请举手。要不要受割礼？从肉体上要不要受割礼？从你的心灵上要不要受割礼？ OK， 好，你们大家知道割礼是什么事，如果不知道你们回家 Google 一下，大概也知道什么意思。 OK， 如果犹太基督徒跟中国基督徒讲说你要受割礼，不然你不能得救，这是一个 discrimination， 算不算？OK， 我不敢讲是不是。OK， 这是真理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基督徒需要割礼、受割礼吗？在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群大了，不能得救啊！第五节，不但他们。还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两边的人，你去过以色列，你知道耶路撒冷大概在下面，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去过以色列，那安提亚是在上面。从耶路撒冷有几些人到安提阿去说要守割礼，所以在安提阿的基督徒就起了一些扰动，因为保罗跟巴拿巴刚刚去巡回布道一圈回来，带领很多外邦人来信主，结果他们说你如果没有守割礼就不能得救，这些外邦基督徒就没有得救了吗？就这事情很大。那犹太人基督徒的论点，他是说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跟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这上帝跟他们立这个约，约很重要，上帝一定守住他的约，来，就这约对犹太人来讲很重要。那保罗说好像不是这样，保罗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 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没有关系，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保罗说如果是真的受割礼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用神的灵来敬拜，在基督里夸口，我们不靠我们的肉体受不受割礼来夸口。好，你赞成哪一边？所以为这种事情彼此就争论，保罗巴拉巴为这个事情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基督徒要有爱心，对不对？为这种小事要争辩吗？要这样吵吗？要不要？基督徒碰到事情，对的事情不要讲，让了没关系，我们有爱心的基督徒，是不是这样？ OK， 我们看看保罗跟巴拉巴为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然我们今天所有坐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从台湾大陆香港来的弟兄都要去医院，不然你不能得救，这很大的事情。那我们看看当初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在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建立以后，开始向巴勒斯坦以外的罗马世界，因为那是在罗马统治下传道。啊，经过保罗向外邦人布道的旅游以后，很多信徒人数越来越多，这个信徒也可能也超过犹太人的信徒。所以这时候基督徒有分两类，有一类是在犹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生活可以看到圣殿，他们每天以圣殿为中心，他们虔诚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他们也相信耶稣就是圣经上帝所应许他们的弥赛亚。那还有一批是在加拉太地区，在现在土耳其那一带的，是有异教信仰的家庭，他们不知道犹太教是什么回事，但是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们受洗加入教会。啊，保罗跟彼得对这些外邦人传福音，他也是跟他们讲，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你就可以得救。那现在有这些人来讲不同的教导，那这是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决定，整个教会决定请保罗跟巴拉巴带一些弟兄到耶路撒冷去见那边还在的教会的使徒跟长老们，把这个事情要不要受割礼这件事情讲清楚。这也是也就是新约教会第一次召开全教会的会议，他们要讨论的是福音信仰的核心跟人是如何得救这个问题。啊，他们开会有个程序，开会有个程序。那我们看看他当初开会召开会议有什么样的过程。第一个，他们商议，大家坐起来好好谈，把这个事情沟通，要辩论也可以。所以他们大家商议聚会啊，辩论已经多时了，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不晓得是一天两天或是几个小时，我不知道。那时候彼得就站起来，他讲了一些事情，讲了他的意见。他讲的是，当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才跟他们开口，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降在他们身上以后，我才帮他们施洗，并不是他们受完割礼以后，我施洗以后，圣灵才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说，我们得救是因为主耶稣的恩，跟他们一样，并不是因为我们受了割礼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试探上帝，把这些事情的担子放在他们身上呢？ 保罗讲完呢，接着巴拿巴跟彼得讲完呢，接着巴拿巴跟保罗就相续发言，他们讲他们的见证，神怎么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行了神迹奇事。他们都讲完了，他们都没声音了。耶稣的弟弟雅各就起来做结论，啊，做结论。他说：“你刚刚听大家的意见，但是据我的意见，他说我的意见是不可为难那归服上帝的外邦人，不可为难他们。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跟血，给他做结论。就像我们开会的时候，如果会议的主题确了，大家都讲完了，一两方面的意见都有了，大家都有共识，他的主题要把记录写下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免得口说无凭，就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写下来以后呢，要执行这个会议的所做的决定。所以那时他们使徒长老跟整个教会就定义，从他们中间找两位，一个是犹大，一个希拉，陪同保罗跟巴拿巴回到安提阿去，去跟他们解释，不但有信，还要写下这个事情，而且还派两位比较有声望的代表陪保罗跟巴拿巴回安提阿教会，免得引起争议。这是我们整个教会所做的决定，免得他们回去又在大家又吵了不停。OK， 所以他们写的会议里面有复函，在复函里面是说先问安，问你们那边弟兄姐妹安，然后说有些人来你们中间讲说要受割礼的事情，我们没有吩咐他们，然后我们找两位弟兄陪同保罗巴拿巴回去，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在主里面的弟兄，他们亲自跟你们讲这些事情。那里面内容28、29节就刚刚我们所读的，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但是有几件事情不可少的，不可少的四件事情。法利赛人，你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耶稣说法利赛人是一个名词，叫做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表面上遵守所有的摩西的律法条文，也是说你们这些律法是有祸的，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家身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耶稣带他门徒在吃饭，在吃饭，这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说：“夫子啊，你的门徒吃饭用俗手。”这意思说：“夫子啊，老师啊，你的门徒吃饭没有洗手，麻不麻烦？”所以他们就盯着眼睛来看，因为他们觉得这规矩要守。就像我们去以色列玩，刚好那天是安息日，然后我们早上起来要去楼下旅馆楼下吃早饭，有电梯在那边，走到电梯怎么按，这电梯都不照我的吩咐。他们说安息日到了，电梯手不能碰啊，你进去里面你站着，它自动会把停到你要去的那个吃饭的地方，你手不要碰它，也不能动。所以他们规矩很多。 OK，所以呢，在他们的会议所写的事情里面，不只是割礼的事情，也包括我们的外邦的基督徒跟摩西律法之间的关系。他们决定这个律法的事情可以不要谈， 因为在罗马书6:14说，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不需要守这些的律法。不过为了跟外邦的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如果在同一个教会，为了彼此的和平相处，也不要故意犯一些禁忌，免得引起混乱。我们中间很多有养狗的家庭，你很喜欢狗，把狗当宝贝。我们中间有韩国的弟兄姐妹，在韩国他们吃狗肉是很正常的。如果一些韩国弟兄他那个时候带一盆狗肉来，香喷喷的狗肉，他坐下来吃，养狗肉的弟兄姐妹怎么办？所以圣经里面有这样教导，你可不可以吃狗肉我不知道 OK， 但是如果有人不喜欢吃狗肉，你要不要在他店里面吃给他看 OK， 这就是这样的意思 OK。 所以呢，我们不是犹太的基督徒，我们在犹太的弟兄姐妹面前有些事情不要做。我本来不太知道，因为我在波音上班30年，有碰到世界各国的人，然后我有一个犹太同事，还有一个犹太同事是基督徒啊。有一次我们大家美国东西吃完了，就说哎，你是不是平中啊，你中国人是不是找一家中国餐馆找我们大家一起聚餐。我说好啊，我在那废物找那家中国餐馆，在那边叫了一些菜，我觉得好吃的菜都叫了。就是犹太同志就坐在我旁边，一转过来，虾子、螃蟹、猪肉，我说那你怎么办呢？自然牛肉，整盘牛肉倒在他自己地方，他别的菜都不能吃，他就能吃这个。所以对他来讲，你不要在他前面吃这个东西，那他对他来讲，他从小就教导这个不能吃的。我们中间有人喜欢吃，去叶家园点菜，点一道菜叫做五根肠旺。五根肠旺里面有放什么？猪血，吃血补血，这吃猪血很好。基督徒可以不给吃，你们自己做开，我没办法帮你决定 OK。 或者有人喜欢吃麻辣火锅，听说成都的麻辣火锅如果不放鸭血的话就不够鲜美，鸭血可以不可以吃？不知道。如果你到台北夜市去，台湾的夜市去，夜市都有卖猪血糕、鸭血糕，用糯米鸭血放在里面，然后蒸熟，用根叉子叉着，然后人家来买的时候沾了花生粉，再沾了放一些香菜，然后沾酱，好不好吃？鲜美，赞。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 OK。 在立位记里面有提到，犹太人为什么不吃猪肉？因为猪是分蹄却不倒脚，所以对你们来讲不洁净，这些肉你们不可吃。中国基督徒可以吃猪肉 OK。在生命记12:23说，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如果你血跟肉同吃，这就是不好的，这在耶和华眼中不是看为正的事。你们如果不这样吃血的话， 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 OK， 好，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话。可以吃鸭血糕吗？可以吃麻辣鸭血火锅吗？可以吃五根肠旺吗？请你们回到圣经里面去好好读一读，我不能跟你讲 yes or no。 OK， 圣经里面他刚刚提到有四件事情。第一个，不可吃祭偶像、祭拜偶像的食物。台湾常常有大拜拜，在庙里面放了很多东西，吃完以后这拜完后这东西拿回去。圣经说不可吃祭偶像的食物，免得有拜偶像的嫌疑。 OK， 好。不可吃血，因为血是代表生命。不可吃热死的牲畜身体里面，因为是热死的牲畜身体里面还有流有血，根据上面不可吃血理由也不可吃。第四个，不可奸淫。奸淫包括利未记十八章里面所列的不正常的结合，还有近亲婚姻。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需要行割礼，但我们在生活上要有圣洁跟顺服上帝的表现。因为拜偶像奸淫多是得罪上帝的大恶，吃血吃热死牲畜的肉是保守你的身体。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你如果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看不出你有什么症状，叫你去验血，因为你血里面有所有病菌，他验了血就知道你有糖尿病、有肝病、有任何的病。血里面是生命，血里面有很多对你身体不是好的东西。我们可能以前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我们大概比较知道。但是在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他提到这四件，我们可以做什么事？你可以不遵守摩西律法里面的每一个规条，但是这四件事情，境界就是 no， 不是境界，不是 maybe or case or 不是 no， OK。所以呢，上帝说我是圣的，你们也要圣。我是圣洁，你们要圣洁。圣洁是一个道德的品质，反映你人格在行为上。圣洁不是在表面上遵守一些条节、礼节跟条文是不够的，必须在我们内心品格上有更新的样式。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就像耶稣所责备这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我们信徒道德生活最高守则。主活在你身上，你知道上帝在我身上，我要尽量保持圣洁，不要受污染，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好，这个事情就解决了。所以他们第三十节，他们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的。就本来有个事情，这个事情要不要受割礼的事情，最后一个圆满解决，还得到答复。所以在一个耶路撒冷，你到那边去，你就看到呢，雨过天晴，一片很平安的迹象。好，说耶路撒冷会议在主后五十年左右召开的，他开的议题就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结论是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这会议开的会有个结论圆满结束，但是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一个句子，就是很重要的句子，就是圣灵与我们定义。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那些教会领袖讲出一个结论非常重要，他们的意思说他们的看法就是圣灵的看法，因为他们圣灵跟我们，他们知道圣灵意思，他们选择跟圣灵同工做出这个决定。也就是说整个会议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进行，圣灵赞成我们做这个决定，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意思就是圣灵的意思。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说，凡被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凡是神的儿子多儿女都有圣灵在引导。当我们归向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并接受他到我们心里，圣灵就赐下跟我们同在，圣灵会引导我们每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让我们知懂得他的意思。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帮我们祷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跟圣灵同在，我们顺从圣灵的意思，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就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越来越像主。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分端，我们就可以彼此有共识，慢慢慢慢结出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结论。就当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以后，有一个影响，这影响是第一个，外邦人不用受隔离，所以中国基督徒可以不用受隔离， OK， 安心的，不需要到医院去受隔离， OK， 黄伟国 safe， OK， 我不晓得 OK， 但是我是讲 safe， 因为可以让福音广传，摆脱僵化成繁文缛节的摩西律法，使信徒的心灵更加自由。第二个，基督教可以不必成为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你如果完全遵守犹太教，基督教就变成犹太教的一个支派。第三个，开了大公会议的先例以后的信徒能够用开会讨论的方式解决教义上的一些争端。第四个，确立的一些影响深远的宗教的里面的真理，跟现在为普遍基督教会能够接受的这个义教义。OK， 开完会了，我们学到一些功课，对不对？学到一些功课。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刚刚放出来这个，你知道这是谁写的？ The only mistake in life is the lesson not learned， 爱因斯坦写的，说你一生中你犯的唯一的错误是没有从你的事上发生的事上学到功课。好，他们开完会，他们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从里面学到一些功课。啊，我们知道今年教会主题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变成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牧者，所以呢，我们提到教会是一群羊，我们都是主的羊，是不是？好，教会是一个家庭，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彼此是什么？兄弟姐妹。我们有一个家，家里面要不要开会？你们家有没有开过会？有，家里面发生大大小小小事，总要开个会，家务会。那教会也是需要开会，教会开会要怎么开呢？为什么事情开会呢？那怎么做呢？有些弟兄说在我家里不能开会，因为我讲的意见都不是意见。就像我们世昌弟兄，他刚刚过72岁生日，一家之主，但他 除了一个太太帮助他以外，还有两个女儿。如果他们家里开会，你看他讲的话有没有用？他讲的等于是没有讲，是吧 ？OK， 所以呢，这个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学到经验。后来我也学的，也是在我家也是没有用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在家里面呢，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家里是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哪个弟兄跟我讲是讲道理的地方？举手。登台弟兄，人家家里可不可以讲道理啊？你讲道理是吧？还是讲爱心？讲爱？因为我发现，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也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我们坏人，我们罪人来到上帝面前，罪人要受惩罚的。上帝的公义，我们应该受处罚。但上帝既然爱我们，还为我们死了，这家其实教会也不太讲道理的。所以我想一想，我认了，结婚40年以后，我知道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志昌，你是不是点头？是啊，阿门。OK， 好。所以呢，我们刚刚就从刚刚那结论里面学到三件事情。这个事情，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 ：In essential unity, in non-essential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这是我们所学到的。这次会议成为我们教会议事的一个典范，就是说，在紧要的信念上合一，在无关紧要的事上自由，在所有的事情上爱心。你们上过教会 membership 101，这上面有这三句话。这句话从哪里流传呢？已经变得大家都不讲很清楚。有在天主教一个教宗也把这三句话写下来，就说我们在重要事情上要执守基要的真理，在无关紧要事上自由，可以接纳多元的文化，在所有的事情上要存了爱心，在真理中有恩典。啊，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经句跟我们讲要怎么合一，有什么经句跟我们讲我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心思，一样的意念，所以要懂得要合一。然后在无关紧要事上，凡事多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凡事多可行，但不多造就人。你可以去吃五更长网，但是你如果说有个弟兄信心软弱，看到你吃五更长网，他觉得你是教会的执事，你是教会长老，你还吃猪血，你在他面前不要吃。你可以说跟那个叶家人的 waiter 讲说，请你把猪血换成豆腐，好吧 ？OK， 这是一个做法。OK，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害，免得这个职分被人毁谤。有人说要吃素，只吃菜。信心软弱了，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那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OK， 这是一个原则，圣经们教导我们原则。有一个犹太的拉比，90几岁拉比，讲了一个故事。他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吃鱼，他说 You love fish。 这年轻人说是 I love fish， 我爱鱼。这拉比说你不爱鱼，你爱鱼就不会吃它，你爱的是你自己想吃的，你想享受的，你是爱你自己，你要享受，你爱你自己享受鱼的美味，然后你说 I love fish。 OK， 所以我们有爱心，说自己有爱心是付出不是接受。 你说你有爱心是为对方好，不是为你自己好。OK。所以在所有教会，我们在开会或所有的事情上要有爱心。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说，在这一切的事外，对不对，重要不重要，要存着爱心，因为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我做什么事情要凭着爱心，就像基督爱我们一样，为我们舍的。今天有没有午饭？没有午饭。如果有午饭的时候，你想吃广东菜还是上海菜还是台湾菜，你会不会为这种事情去跟玛尼卡讲说，天天吃那个旺角的广东菜我不喜欢，我想改吃台湾菜。这个事情要不要开教会开会决定？ OK， 我们教会有，如果照我们 Five Purpose， 有会员组，有成长组，有事工组，有宣教组，还有敬拜组。这个事情由哪一组来负责？ OK， 有人专人负责。这个事情不用大到整个教会来开会。 OK， 教会我们一直求神让我们一个教堂。教会要不要买教堂？我们找过好的地方。那今年可能长老团有个决定，我们可能不买教堂，我们要remodel 这个教会教堂，暂时。要不要教会弟兄姐妹同意？ OK， 好。每个教会有些教会要洗礼，要进到水里面去，长老教会只要按按头，这跟你的得救有没有关系？ OK。 有些圣餐先吃饼还先喝杯，还是饼跟杯一起拿在一起，这个有些事情没有那么重要。 OK， 所以呢，教会大事小事我们应该有大概知道应该怎么做啊。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怎么做，我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所有的事情由基督来决定。我们怎么知道是神的意思？我们要圣灵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不是所有的事情开完会就投票，长老团开会不投票的，大家都同意，没有不同意我们继续祷告。因为投票会引起什么？教会投票会引起什么？分裂，对不对？四仓一家有四票，他投票说要去看动作片的电影，三个女生要看罗曼蒂克的电影，他投票会不会赢？永远输，来，所以会引起分裂，来。 OK， 所以呢，有些事情不是投票可以解决的。我们教会开会，我们不是叫弟兄姐妹投票，我们是要弟兄姐妹带着祷告的心，对教会所有列出来的事情印证，神有没有在心里跟你讲这件事情是好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去做，要有这样的心态。OK， 所以今年其实我们教会有看到目前有一些难处，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教会要开会是家里的事情，家里的事情要对家里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家里的状况也是知道。我们知道牧师今年是可能是安息年，安息年是他守安息，圣经有工作六年第七年守安息，但是最主要是牧师身体不太好，所以呢教会长老希望他休息一下，但每休息三个月看他的情况再继续看怎么做。然后我们知道那汉奇长老一只脚比较好，一只脚有点软弱，就好脚摔伤了，现在只能在家里面，两只脚都不方便。所以我罗琦姐妹很尽心很辛苦的在伺候他。 OK， 然后我们也知道曾长老的妈妈曾师母，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她都坐在前面， 我们才圣诞节的时候才去看过他，然后听说他去医院，然后再过几天他已经回天家了。那他的追思礼拜这个礼拜五啊，如果弟兄姐妹知道有时间，这个礼拜五能够去参加他追思礼拜啊。我们也知道圣奇弟兄他的妈妈张伯母94岁，脚也摔了，也躺在床上很久。他的女儿华石得了癌症，然后现在可能要送到安养医院里面去。所以教会有很多事情在面对的啊，给我们一些挑战或一些难处，我们觉得很难。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整个教会是上帝在掌权，上帝在掌权。所以呢，我们祷告求上帝积极带领我们，似乎给我们教会，我们不要限制上帝的能力，我们不要被自己的经历怕了限制上帝的能力。所以礼拜四我们第八组查经的时候，这个由艾比姐妹来带，她说秉忠长老轮到你要读一节经节，在约书亚记上帝跟约书亚讲的话。他说你要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我们碰到很多事情，有一个牧师要守安息年，他先跟他的会众讲说，是我守安息年，不是你们守安息年，上帝是叫我去守安息，因为我服侍太久太累，已经在灵里面没力量。上帝没有叫你守安息，我不在的时候你们继续来做礼拜。不要忘了，你来做礼拜不是因为来看牧师，你来做礼拜是因为敬拜上帝，第一点。第二点，不要因为牧师不在长老不在你们就上胆，不要惧怕。第三点，你们要相信现在的领导团队。我们还有英武牧师，还有2位年轻的长老，还有11位执事忠心的在侍奉。第四个，你们要忠心的奉献，不要因为我不在好让我奉献都是因为牧师的面子，不是，你奉献是对神奉献。第五个，你要将这一切祷告交托给神。所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之人民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也甘多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教会主题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会用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教会开会都要圣灵在我们中带领我们。所以下个礼拜天开会，做完礼拜以后12点我们会领大会。我们开会最主要目的是谈家里面的事，你如果把这个教会是当家，你就是这教会的一份子的话，请你记得把这天留下来，这时间留下来，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印证神要给我们的意向。我们要如何来继续推展我们的事工，我们如何继续在这边做光做盐，把福音广传。愿上帝赐福每位，愿圣经里面有句话，愿你们凡事兴旺，愿你们身体健壮，就像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阿门。